去谅解对方，人免不了有错，那么你们应该去珍惜现在还有的，所以要用智慧之眼来看他这件事情，他可能给你带来一个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免不了有病，免不了有痛苦，这个肉身其实很容易伤害，这个身体本身是很容易被侵犯的，我们要注意，要去仰望着一个永恒的自己，要看到那个，去注意到那个部分才对，而不要陷入以后两个凶光不断在你放凶光。我说我这样跟你们讲不晓得有没有用呢，他说有是有用啦，想起来都会气就丢啦，我说没有那么快，只要你警觉你就会慢慢的就会过去，只要你警觉不要常常去用嗔恨心去对付对方，那么你们彼此之间的那一份心呢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就叫做受身中因啦，因为你已经开始要接受这个无因的东西了，那是受身中因啦。所以在受身中因里头呢，你知道它最主要叫做意生身。什么叫意生身呢？是由于你的心意所产生的。所以心意产生，这个心意里头如果是被贪嗔痴慢疑这种东西绑得很紧的时候，它就往另外方向走了。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东西呢，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可以能够减少，在修行的过程中这些东西能够减少，对我们的现世的生活也会比较好，生活水准也会比较提高，也比较不会得忧郁症，也比较不会得躁郁症，都比较不会。而不止如此，到最后那个生死大事的时候，我们容易从那里解开来，所以叫做解脱。所以习气这件事情，宇宙之间呢，其实问题就在这个习气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在这个习气上，我们自己不能够有所警觉的时候，那么其实你学佛为的是什么？有很多人讲说学佛是为了求福报让我能够健康长寿。我告诉你，你健康长寿再下去呢，身体是有一天总是要老化衰老的，那你再下去呢？所以佛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心想着那个死这件事情，你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你要有那个智慧，也要有那个识别去面对那一段，这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一个部分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却一直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宽，我们比较又能够用妙观察智，我们也有平等性智，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懂得彼此之间有这个成所作。其实你就容易从里头生活中，你觉得有一种实现感，有一种比较欢喜的感觉，也有比较这种心理生活空间都比较自由。所以法喜喜乐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在这些习气没有以后，内心里头那种突然间空出来的那一段，其实那一段就是我们的本地光明，也就是佛性展露出来的一点点光芒，它使我们感觉到看东西特别好那我们生活周遭的东西特别好。你有这种经验吧？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你听法，那你去学法，一定要从你自己的经验里头你去找，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一点点东西你曾经有过，然后你去珍惜它，那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在禅定的功夫里头也会产生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你在内心里头安定的时候也会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回应。这些东西使你感觉到法喜充满，而且你一步一步感觉到自己实证的功夫会越来越好。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可以紧领略得到的东西。所以观身不净呢，我们有几个点给各位讲，就是当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当我们被这个夜风这样吹过来，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的时候，当我们被 这些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些烦恼性给绑住的时候，我们的光明性就会被绑住。但是它并不是什么东西，它就我们打个比喻，就好像说它就像是一个玻璃罩一样把你罩住。但是你在一开始解脱脱体的时候，你还是应该还是有这个本地光明，你还是在的。可是通常你脱不出去，它一定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要有这样子的训练才可以。而且在平常生活当中，人的我执，通常的贪嗔痴慢疑都会连在那个第七识，啊，莫那是那个我执那个地方，你会不自觉，所以有时候你会稍稍受刺激就会发大脾气，有时候你不自觉，然后你就掉到你的一些欲望的深渊里头去，爬不起来，有时候各种欲望都有，各种权财情都有可能。贪并不是只有贪钱呢，贪你各种东西都会啊。嗔怒是敌意的东西啊，啊，对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产生嗔啊。痴是愚痴啊，执着啊，是粘在那个地方啊，挥之不去啊，就这样啊。有的人他说，老师你看他对我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么瞧不起我，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怀他。我说你不忘怀他怎么办？他说我就是不能忘怀他，所以我才这么苦。我说那你就忘怀他就不苦了吗？可是我就是不肯忘掉啊，就叫打结打得很啊。这个打结打在哪一个地方呢？当然打在我的里头，他不会打在别的地方。他打在眼睛里头吗？不会。不会，会打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任何一个地方吗？不是。结一定打在莫那识，打在我执那个地方。所以你去看那个大佛顶首楞严经，楞严经的第一卷第二卷，第一卷佛七真阿难，七真就是七种则，那个七种就是反问诘问，阿难心在哪里？他告诉他，心在外，心在意根，心在耳鼻舌身，心在因缘里头。佛都跟他讲，不是啊，其实心在哪里？心是你透过第七识我执没有了以后，所以没有障碍而能了了分明，没有障碍以后又能够回到现实世界来了了分明的生活，那个就是真，那个才是真心，是无障无碍了了分明，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里头来。因为阿难他被不是被摩登前女所摄啊，其实他自己没有半推半就，他怎么会被摄呢？是不是？但是你也要知道，阿难是佛的大弟子之一耶，他都会犯这个错。可是在用这样子的一个点，然后来说这部经，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警觉，不要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生命世界里头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慧命嘛，一定要保护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如果啊，这个习气慢慢减少了，你的现世的生活当中自然而然也会生活品质会提高，你的心境会比较好，你处理事情来创意智慧都比较好，你的柔软心地都比较柔软。你知道人为什么佛陀常常讲柔软，为什么要讲柔软呢？你很简单嘛，你柔软的水可以洗涤啊，可以喝饮用，可以做什么？可是它一变成冰块了以后，你怎么洗涤？你变成冰块以后，又怎么变成柔软？又怎么变成其他的用途？没有办法。所以，意思是，这个种种的这些啊习气，要把它要能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洗涤才可以。但观身不净，我们也进一步的要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其实你的身体它真的除了这个不外，你要注意这个身体来自于不净，所以你观这个身就是来自于不净。你这个身在生活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不净的东西，它会使你的身体很多的变化。你愤怒的时候，你的身马上就变化； 所以你的身体里头有很多的不清净的东西，所有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高兴的情绪，都是你身体产生此起彼落的变化。压力大了，你说压力大了产生什么事情呢？那身体里头就产生压力激素啊，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素就分泌出来，然后那你的交感神经就开始紧张，交感神经紧张，你就会心脏就会被刺激，好像噗噗跳跳得比较厉害，要不然就是胃绷紧，肠子绷紧，消化发生问题，要不然就常常在排泄，在泻肚子，要不然就是这个肚子常常在不舒服，胸口常常闷痛，其实它都在变。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不净的缘故。净并不见得一定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是不清净这个心里头。所以人的身体里头任何一件事情来来去去，如果我们如果保持 如水常流通，这个心性是如此的自由，那么我们的修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常常内心里头必须要提醒自己观身不净。所以你因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个嗔恨心来了，你要注意你的心身马上就不清净，因为他马上就失衡。你开始这个地方受激怒了，或这个地方我掉到某种沮丧的一个情绪里头了，那你的整个的心情，你的传导物质全部都会变掉，所以这个身体是非常不稳定的东西。所以要保持那个内心里头的平静清净的意识，是我们要常常把握观身是如此的不净的。那最后一点，观身不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当这个来自于一般最多的说法，说我们要常常观察我们的心，其实就是不清净的身，这个身里面都是脓血，都是屎，眼睛里头有眼屎，嘴巴里头都是唾液，肚子里头都是一些看起来吐出来的东西，你看了都恶心，排出去的尿跟粪都是脏的东西，血就是脓包，他这样告诉你，这是在观白骨观，观不净观的时候用的。但是观身不净在楞严经里头却写得很清楚，当文殊菩萨持着佛的咒到了摩登伽尼那里啊，把阿兰跟摩登伽尼一起带到了啊佛的讲堂，带来了以后，佛就问摩登伽尼，你为什么要对阿兰这么做？他说我爱他，我喜欢他。就很像现在的年轻人，爱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他有什么可爱，你去看清楚，他的眼睛后面就是脏的眼屎，他的鼻孔里头都是鼻涕，他的嘴巴里头都是唾液，他肚子里头都是血液，里头是脓包，排出来的都是粪，你爱他？就那一刹那之间，摩登伽尼也在那个地方，他从观身不净里头他得清净身，而且他得阿罗汉果，他的成就没有阿兰高，他即刻就成就了。可是阿兰没有，阿兰却停在那个地方。佛说，阿兰哭哭啼啼说：“我一向多闻，我听世尊讲的最多，学的东西也最多，那结果啊。”不全道力，我没有好好去修行，不全道力，以至于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就请求佛开示。所以佛才第一个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学佛法？他说我当时是看世尊的这一个光明体，也就是你看，我看到世尊你的啊32相80随行好都是那个光明体透，所以我看到这绝对不是人间的东西，所以我很喜欢。他说好，那你用什么东西去看？他说我用心目去看。那请问这接下去就是七增阿兰，就七种诘问，心在哪里？就是 就是这样诘问的。最后佛愕然才从那个领悟出来，说原来我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事啊，去思考的东西仍然都是逃不过第七识那个地方。所以万法为识，如果以此为心，万法为心。所以这个心识的东西影响我们就是这么大。所以在讲观身不净的时候，那就有白骨观，有不净观啊，这个东西在禅僧的训练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法。那这你也了解，那么我们呢在观身不净里头，就是希望各位啊能够照法去修行有所了解。他这三点，一个是你要尽量减少，如果有一天可以没有那是最好。什么东西呢？被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把你绑得太紧。但你要记得，这一个东西通常都是挂在哪，这一些资讯通常都挂在哪一环呢？都挂在八识里头的第七识，他看不到。而且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会，你看不到他，但是你只要碰到那件事情，你都会嘣就会发作。你看到那件事情，你就会倒过去，然后你会跟着他旋进去。你要知道，那个东西，也就是那个东西，障蔽了我们这个本地光明，也是障蔽了我们的佛性。如果那些东西我们能够从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那么不只是我们的生活会比较达观，比较有多的欢喜啊，有比较多的喜乐，内心里头也有比较多的一些丰富的一种生活实现感。那么当然你这几种习气里头，贪嗔痴慢疑，你能够把它洗涤干净叫做清净。但你观你的身，也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这个身里头要看清楚，就是不要被这些东西绑住。第二，就科学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身体里头其实是极为不稳定的，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使你身体改变。不信你试试看，你就多喝几口酒就会乱性，对不对？你啊吃了一点毒药啊，吸毒就可以使你变化，对不对？那很简单，你吃的食物里头也在影响你啊啊。我们要注意，在我们的愤怒，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想法，在我们的工作之中，我们的身体里头都是在，简直是哈，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要注意，不要把这个身体结构给搞垮了，也不要让这个身体里头完全处于一个完全不洁净的状态，这样身心会变得啊这个不健康。那么最后一种就是你要看出，常常关着这个身，其实这个身就是不清净。他来不清净，现在我们内部里头就是不清净。而且老实讲，你认为你的身体真的很清净吗？我看不是哎。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对于这一条我不太能懂，我觉得身体哪有不清净，看看身体，洗澡的时候看一看还是蛮清净的啊，看看漂亮标致的姑娘都很亲近啊。可是我后来做咨商的工作越做越多，我做到了老人的部分的时候，我会去对老人，我会给他加一点按摩，给他按摩一点脚底，然后我才发觉老人的脚已经都差不多干了，他有多亲近，他有多美呢？其实你从他的小是小小的小脚丫子，到了现在他有多清净呢？他真的是不清净。那你再看看你的身体吧，再看看你的脸吧，你现在看起来还很清净，很清洁，那当然恭喜你，那时候还没有到。对，那时候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身体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久了以后就这样。那时候师母总是常常笑我说，哈，你们郑老师就是看哪一个人都差不多。他说我看哪一个人都差不多，我其实以前我看人 不是差不多，我后来越看都越差不多，都所以我看起来都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反正啊，你也不比你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多么妖冶啊，在那样点么秀火把人看。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也是一样，嘿，骨头拢圆圆弯弯、紧紧拐拐哈，都差不了多少。人就只有这一段而已，也要看清楚。所以在秀的时候也想想，有一天会紧紧拐拐啊，啊，紧紧拐拐的时候也不要抱怨自己老这么不重用。为什么？身体就是这样，它就是这么不进，你搞清楚。这是本来就是如此，它只是一个一段时间，这就是身体，这就是生命，受身也是这样来的，这样是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我们刚刚讲到，当第二这个中阴身的时候，那么它要变成受身中。中阴，哎，我所谓的瘦身，可不是你们现在在讲那个肥胖要瘦身的瘦身，那个瘦是色受想行识的瘦啊。瘦身中阴呢，通常就是啊意生身，就是你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有一个这个人已经有一个叫，但是还没有长出这个六根，还没有，但他已经自己感觉到有了。这个瘦瘦意生身啊，通常是极不稳定的。他变得非常活泼，他变得很稳定，看到东西很容易去跟他感应，所以他就会找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只要臭味相，只要说的不好听叫臭味相投，只要说的更好听点叫做因缘相契，那就是他就过去了。这就是一过去了，那就从中阴身里头又开始。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始受身又来了。那么好，那为什么叫观受是苦呢？因为你的受本身就是从苦那边来的，因为你的障碍这么多，所以你不能产生那个光往极乐喜乐的那个方向走，没有办法往国佛的世界走，你到这边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来到这边来，既然是往这个行业的方向走，那业本身就是像火一样的在烧，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完了经，我们在唱三宝歌，你知道人间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三界火载，众苦见破，谁即以安宁？你要注意啊，其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三界火载。你们读过《妙法莲华经》就很清楚，佛当时在说法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当作说一个大宅院。这个大宅院哈，在这个地方，所有他的子女通通这些小孩子都在这里玩。但是这个大宅院的火脚屋角已经起火了，可是他们还觉得很好玩，不愿意出去。其实这个屋子可能会坍塌下来的，但是他还是走不出去，所以不愿意出去。所以佛采取了一个权宜的方法，所以有权有实是从这部经来的。所以天台家讲权跟实也是从这边来，权叫权宜措施啊，实叫是真实的真理。那他就告诉他说，外头有很好的给你准备好了，有牛车，有鹿车，有羊车啊，牛羊鹿车呢啊，你们可以好、啊、这个驾着那个车子可以到处去玩，不要在这里玩了。结果就把他们请出来去玩。这里面牛车就是大圣，鹿车就是中圣，那这个鹿这个啊这个最小的这个啊这个羊呢，羊车呢，那么就是这个小圣，也就是说你各有一圣可以走啊，他是这样。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知道观受是苦的时候，因为这个受身是从那边来的，你一在这里自然就会苦，因为受身是在有形的世界里头，因为是有形世界的，所以它是生住异灭的。无论是生住异灭都是很辛苦，因为生的时候就苦，住执着的时候在一段时间苦，变异的时候开始腐朽的时候又苦，灭的时候更苦。所以人 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请问你哪一天不苦？苦啊，怎么会不苦？你也许好命，今天觉得还不错，但你要当心明天不晓得什么东西来考验你，总是有。但有的人比较能挥之啊，自然就是我能够很快就能够挥之，我不会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里。但有的人是小小的东西就可以使他像针一样刺中了他的心一样的痛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受生本身就是痛苦，生命的本质就是苦，这个受生就是苦，所以观受是苦。只要你活着有这个身体就有受，那你就要苦。为什么苦？太阳晒的时候，今天37度几，37度7，听说这已经又是新高了。我今天中午我1点多出来，大概也是最高那一段时间吧。我只是听说5分钟就可以把你的皮肤晒坏，可是我已经下来了，我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戴阳伞，那我只好走出来几分钟吧。确实那个太阳确实是很大，太阳那么大，那个灼热的照在你的身体上，你的肌肉上，确实那是苦的。那苦只有苦一段而已啊。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想到我10几岁的时候在做那个建筑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37度，但是也有32度左右吧，也是最下盛夏。这个时候穿着长袖挑沙挑石子扛水泥包，也是做几天，55块赚一天。苦不苦？苦。为什么要这么苦？因为赚钱不容易，你不得不生活啊。感觉呢？现在赚钱也是不容易啊。怎样？观受是苦啊。哪一个受是不苦的？你讲给我听好了。你想要闻到好香的味道啊，如果不香的味道来，苦不苦？苦啊。你想看好看的东西，但偏偏有不好看的东西给你看，苦不苦啊？苦。你的身体需要穿暖，没有衣服可以穿的时候，寒冬没有大的衣服可以穿的时候，你苦不苦啊？苦。所以生命是苦，所以苦是生命的本质。所以你要想在这个苦的生命里头生活得好，佛告诉我们，就是苦是神圣的，你要先面对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是如此，我们的生活当中色受想行识每一个领域里头，其实它都是有苦的一面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每一根接触的东西，你一定有接触你喜欢的，就有不喜欢的；你有你喜欢的，就有不喜欢的。它一定就是有苦的，所以生命就是苦的东西。你想活下去就得努力，那也是苦的东西。你想要跟别人有一点爱跟温暖，那你就要去创造跟别人之间互相的照顾、互相的支持。你想要学一点这个法正确的佛法，那你就在下班了以后，在挤着车子跑来这里，一起在这个地方研究同修，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观受是苦，你要注意，这个生活的感受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能告诉我，你说你的生活里头都没有苦吗？都是有。好，那既然观受是苦，我们搞清楚，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他基本的苦，他想要的是我要乐，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呢？当然他可以这么做，但他就会变成心理不正常，他就会变成适应环境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他专门在找喜乐的东西。一个人逃避他的痛苦，去找他自己喜乐的东西。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了一种享乐，我一直泡在享乐里头，然后我以为这样才可以使人生快乐，那我享乐的人自然而然就要逃避一些痛苦，就逃避一些生活的挑战，那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就不能够成长，也不能累积经验，所以我们慢慢的就越来经验越来越狭隘化，我们的人生会越来越不能对抗更多的挑战，所以这个人会坍塌，这个人的心智会垮下去， 所以通常都是不断逃避的人才会。谁喜欢吸毒？吸毒这种东西也是吸下去以后，想要看到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全身很爽。可是他就没有想到，他不吸了以后，身体就没有力气再承载自己，他毒化了自己，所以他就要注意，你只要活着，叫观受是苦，你明明知道苦，那你愿意啊，不怕苦，你愿意去面对它啊，这个人生就会活得比较好啊。你也知道，你不断去追求那些种种享受的东西，那如果一旦养成习气，这个东西也会造成更多的苦，也会造成更多生命世界里头的一些障碍，甚至在解脱上也会产生了困难。所以他要我们去观，观什么？观受是苦的。你很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很喜欢穿什么东西，你很喜欢自己一定要长得这样漂漂才可以，这样子的这个苗条你才可以，你会感觉一直这样子。所以有多少人希望自己是苗条而变得痛苦？我当然并没有希望你说把自己变成吃肥，但是你要注意，你只要执着在那个地方，你要观受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来源。你越是希望别人对你的给你的掌声，你希望这种受，那苦就跟着来。为什么？因为你像乞丐一样在乞讨别人，如果别人没有给你鼓掌，那怎么办？哎，你们水的该不要哎，啊，你们痛苦的很厉害，所以要搞清楚才可以啊。哎，我年轻的时候就这个师父要我讲演讲，哎，我并不是本来就会演讲，也不是本来就这样讲经，是师父要我上台，你讲讲看啊，我讲了，他在底下听了，哎，他听两次，他跟我讲说你的剑已经可以用了，你现在可以上堂说法，我就这样来。哎，不久，好多学校的社团找我演讲，社会的团体找我演讲，哎，我也是有压力。我一直希望我能够讲得很好，希望别人认为我讲得很好。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是这样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对，所以我有一天，没有多久，只有一两几次。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我几次就有一种领会，我就这样子的态度可能不对，必须要有一点妙观察智来看这件事情才对，就是我怎么看就怎么感受，我对于我的演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一定演讲会变成压力，这样是不对的。后来我就调整，调整什么？我只是把我所知道的，把我体验到的，把我发现的东西，我跟大家分享，这样总可以吧。所以我不是来这里表现给你看的，我也不是要等着你给我鼓掌的啊，万一你忘了跟我鼓掌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老师没有别的，老师在这里跟你之间也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只是一个，就是我把我所知道的，因为一开始师父就讲说，你好好的从易学上去努力，将来好好去做弘法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净空师父这样告诉我，我想也是对的。但是弘法并不是要表现给别人看，而是我把知道的跟你分享，就这么简单。哎，这样做果然真的是，就这个态度就调整过来了。所以有时候讲得很好，大家都忘怀了，忘掉鼓掌了，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去演讲，到学校里头去才好玩呢。有时候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去了学校的社团邀我演讲，我去了佛学社团，我到了，他讲在哪一个教室，我去了，灯还是暗的，我去看看，还没有一个人呢，所以我自己帮他开灯，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等他们来了，然后跟他们交谈，然后我跟他们做一场演讲，我心里面都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有什么挫折感，或者觉得很失望，我不会，我只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来跟你分享啊，有几个人来就几个人分享，所以我也有跟几个人 演讲的这种记录啊。所以有人跟我讲说，老师你是不是来给我们讲一点说怎么样做演讲。我说对不起，怎么做演讲这件事情你要我做一个演讲我讲不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可能这几句话就讲完，就是我刚跟你讲的，就是把你所知道的，你很诚心诚意的去跟别跟听众去分享，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以没有技巧，也没有什么花样，也没什么东西，就这样吧。哦，所以有一次，这个有一个演讲训练的一个团体说，他就跟我讲说，老师听说你的演讲非常成功，你啊，我们就是专门训练一个演讲训练的团体，你来给我们做一个演讲好不好。我说对不起，我就不会演讲，就是这件事情不行，因为我真不晓得为大家讲什么啊。后来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来跟我们讲你想的啊就可以啦。后来我还是跟他讲说，这种题目这个问题不是我在行的，你还是找在行的人去讲，因为那种技巧有各种不同的技巧，那他们比较清楚，讲起来比较有那些技巧性，我没有啊。哎，可是我如果跟山上的这个佛学院的学生讲，你将来弘法，你要弘法的方法你要搞清楚，就是这样。如果你内心里的先有一个别人希望称赞你，你有这个受苦就来了。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希望有别人必须要用你的名誉来供养，那你就有了问题了。你如果希望你能得到什么样子的东西，你只要你有这样子的受的东西，不管受任何东西，你的麻烦的事情就紧接着就会来，而且魔障也会来这件事情。所以我跟你讲，我以前到现在都跟你们各位讲得清楚的，老师不受供的啊。有时候你们有的人刚来不知道，哦，说老师你送一个什么东西，哦，其实我也很不拘小节的就帮你受了，但是我告诉你，我受而无受，你懂吗？我还是很清楚，就是我不为受而来。所以要注意，观受是苦。你去看受的事情，一个人想要受一个好的东西的时候，就无形中就想去逃避某种你应该面对的现实，然后我们就会脱离现实，我们就不能活在当下，所以苦就会跟着源源不绝的就会过来，那我们的人生就有更多的障碍。我们的悲观其实也是从受那个地方来的，悲观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留意了。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修行的禅定，透过禅定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明明在禅定里头，我们才知道说我没有被受绑住，我知道受本身，只要所有的受都一定是后面都一定是一个苦在后头等你。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痛苦是有的，但找不到受苦的人，你们应该了解我这句话吧。如果有一个我执，那么你的生活中的一些苦就会执进来，你就会很痛苦。如果你能认清楚苦是有的，生活哪有不苦，就要去面对这些挑战嘛，哪有不苦，但是我没有受的意味，我没有想要我要享受，我也没有想要受好的啊，甜美的，这个时候你就不会高下相形，左右相倾，就不会产生这个挣扎，所以苦就不能。那这一件事情也是修禅定的开始。那么这样说来，啊，人这个能够真正从第一个观身不净里头，它是一个这么不稳定的时候，你也知道受也会不断的都会来，但你要观受是苦， 你把兽看清楚了，你就不会纵欲；把兽看清楚了，就不会打劫；把兽看清楚了，就不会掉到有流里头去。这样心就能够安定。在我们的八识之中，我们能这样子的时候，莫那识的这个部分就不会牢牢的把我们掐住。莫那识没有把我们掐住，那个玻璃屋，那个罩住你的那个玻璃屋，它就不会起作用。它有你要打，要放下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所以修行里头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在这个试炼处里头，我们讲了两个，一个是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那我们下一次再讲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看，这四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禅定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你定功能够好，也从这里来啊。那么人的这个智慧能慢慢的升起，那个光明性能慢慢的升起，也就是透过这种观法。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讲说观的方法哈，并不是说只有净土中用十六观啊来观那个极乐世界，其实这个是共法。这三十七道品佛所说的，在佛的时代就有这个观的法门。所以你透过观的法门，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它，看清楚，觉察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这四个东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